34节和35节，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找到的时候，请我们同声来念，是主耶稣的话，一道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再看罗马书第13章，罗马人书第13章，我们看第8节，罗马人书13章第8节，找到的时候还是一同来念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我们就读到这里。圣经说，神就是爱。我们要想认识神，爱是一条最短的道路。古代的圣徒曾经这样说过，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地方就有神。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强调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蓝图。昨天晚上我们思想到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蒙福的基督徒生活，或者说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需要首先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有这样一个心态啊，心理的状态，预备好这样一个心态，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才会正常，才会健康，才会蒙福。今天早晨我们思想的是主的一条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在这样一个正常的、健康、蒙福的家庭中间，最不可缺少的就是要遵行主这个命令。我们注意到那个字眼，曾经说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个赐字是中文圣经翻的最好的地方，许多的英文本圣经是翻作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很少翻作 grant， 很少翻作赐。这个地方中文翻译的是最符合希腊文原文，那个是种赏赐，主把一个新的命令作为一个礼物赏赐给我们，主赐给我们，不是普通的给，赏赐。既然是种赏赐，接受的人一定就是个福分，赏赐是个福分呢。所以这个新的命令不要看作是种义务来接受，应当想那认定这是个权利，这是个权利。我们不是尽义务来遵行这个命令，乃是享受权利来遵行这个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赏赐啊！我再说，既然是赏赐，接受就是福分。这个命令叫做新的命令，这个新字在原文里面也是很奇妙的字眼。我想诸位都知道，我们解释圣经有两种方式可以通用。一种对原文的意思，英文叫 extension 是延伸起来看；另外一个意思呢，是 amplify， 就是把它扩展。extension 是从上到下时间上的延伸 ，amplify 呢是空间上的扩展。那么这个新字儿，在原文的意思可以从两方面看，一个是中的，一个是横的。中的是延伸，横的是扩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不同的时空，这个命令永远是新鲜的。我们中文叫做亘古长新，或者是万古长存，是那个意思。不管时间空间怎么改变，这条命令永远是新鲜的，永远要被尊重的， 永远要去实行的，无论什么朝代啊，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是东方是西方，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永远适用，永远它是要被尊重的。这个叫做心，亘古常新啊。底下讲命令，这个命令啊是个军队中的术语，我想所有读经人都知道，这个命令两个字不是普通的话，是一种军中的术语。军队中间讲命令有很多时候是不讲理由的，没有什么理由好讲，叫你去死就去死。打仗的时候啊，有时候情况不对了要撤退了啊，撤退了。我在抗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我做过中央社的记者，那个时候我们跟日本人打仗常常不利的，一到撤退啊，不叫撤退，叫做转进，转进，转个弯，还进，还要进来，转进，明明是撤退，叫做转进，是我们新闻记者创造出来的新的名词，转进，我们国军转进，转进就是撤退啊。那么现在呢，撤退的时候啊，人家大军撤退，一定要留下小部队堵在那儿，敌人来了，还堵在那儿，还能撤退啊？不然怎么撤退呢？那这个奉命留守的就准备牺牲，你看人都走了，你得直接顶着呢，敌人来把你消灭。那么被留守的部队啊，就是命令，命令你去，你在那留守。你不能讲为什么叫我去啊，不叫他去的吗？不能讲理由，没有理由好讲，你去死就去死。这就叫做命令啊，命令常常是不讲理由的。那么我们的主在这用这个字不是偶然的事情，命令就是命令，不能讲理由。叫你彼此相爱就彼此相爱，因为我们人的想法都不是跟神的想法有很大的出入。我们所谓相爱啊，是你这个可爱我才爱你，你不可爱就不爱你啊，你爱我我也爱你，你不爱我算了我也不爱你，那叫什么？那不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无条件命令嘛，不能讲条件，不能说有选择的，有保留的，有条件的，那都不叫做命令啊。命令是不能讲这些的，就是命令，你去爱就是爱，因为他是弟兄所以爱他，因为他是姊妹所以爱他，不因为他可爱才爱他，也不因为他爱我才爱他，这是主的命令。我个人有点小小的经验，知道这个命令的奇妙。这两天有些认识我们家里的人，我们孩子很多嘛，我那个老五啊，大概是5年前6年前他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就当兵了啊，台湾都是要去训练的。当兵的时候，那个部队长给他们讲，你们现在这个当兵啊，记住不准向国外通信啊，国外亲友不能通信，也不准国外向你通信，绝对断绝，这没什么理由，这就是命令啊。那么我那个大家都听见了，当然老五的当兵他也听见了，偏偏啊老二在美国，他听到他弟弟考上了就当兵了，他就写封信去，是什么安慰他鼓励他什么这样子，写封信来，他晓得那个邮政信箱的那个我们家里知道的，他写封信直接寄到他军中去。所以这个部队长啊跟他们全体讲话第一天就讲，过了3个礼拜啊，哎我那老二写封信去了，给他弟弟寄到军中去了。这部队长抓住这个东西来一看，好，就把我那个老五叫来了，我跟你讲不准跟国外通信，你为什么这样说？你哥哥写信给你干什么？那个老五就说了，说报告部队长啊，这不能怪我嘛，啊我也不知道他会写信来嘛，啊而且你叫我说不要写信出去，说我也不能告他。好啊好啊，你会讲理由啊，好，关禁闭，关禁闭，就把他打进冷宫了，关在那关了3天，关完了放出来了，3、4天放着，说哎你现在还讲理由吗？我这个老五还不知死活啊，还讲，这是报告不得，是真是冤枉啊，冤枉啊。好，你还冤枉，再关禁闭关5天，关了5天，关了8天放出来了，你现在还讲理由吗？报告不得，没有理由了，不敢有理由了，没有理由，不敢有理由了。好，放出来了，这叫做部队，这叫做命令，就是没道理，故意给你没道理，叫你去服从。那么现在我们的主是讲理的主啊，那主来个没有道理的话什么意思啊？不会的，主给我们一条命令啊，有他充分的理由，而且他也给我们一个可以履行可以实践这条命令所需要的 条件所需要的能力他给我们，所以主不是说蛮不讲理叫你去做。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啊，如果是一个还没有与主发生生命关系的人，换句话说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人，你可以从头到尾啊读完了，你说一个，你可以说整个所有要求我都做不到，这是入情入理的话，真的话没办法做到。主的命令、神的旨意、圣经的教导、劝勉，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人靠肉体能够遵循的，都做不到，都做不到，都是太难，就唱高调，这都是空中楼阁，做不到，可望不可及，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事实。但是今天主这个命令不是像一个外邦人说的，你们是蒙恩的人，基督徒啊，基督徒主在向他发命令，因为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既然有这个生命在里面，他就应当活出一个与这个生命相称相符合的生活，这才对，才像一个，才能够证明你是真的基督徒。所以这里面讲的命令不是向一般人发的，是神的儿女要接受的。那么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主要我们彼此相爱，注意这个彼此是有来有往的，双方的，不是单方面的，彼此相爱。那么这个命令说了，底下主就提到，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就是彼此相爱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高不高呢？太高太高了。主怎么样爱我们呢？主为我们舍命，这样爱我们，从此我们知道何为爱。这样高的标准谁能做到呢？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怎么能做到呢？底下主又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可见彼此相爱不仅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也是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最好的凭证，一个凭证在这儿，你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凭证。因此这两节经文整个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不是挂名的教友，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就可以做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基督凡事都能做，没有困难，没有困难。因此在这个你看看，主是向着基督徒说的，而且借着这个命令可以证明我们的身份，确确实实的道道地地的是基督徒。然后他说，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是门徒并不是做门徒。我想这个真理弟兄姊妹都清楚，主要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主从来没有说你们去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我们永远做不到，谁能够做光做盐？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做，根本里面没有主的生命，就不能谈到什么光与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主的门徒，不是做主的门徒。这一个是跟做差太远了， verb to be to do， 哎呀，它太远了。这里面有一个生命的关联在里面。你看这个是门徒，我常常举这个一个比方呢，这是个事实啊。我在我的父亲年龄很大的时候在生我啊，他生了我以后，我三岁他就去世了。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呢，那么我的伯父，就是我父亲的哥哥啊，那就把他的一个儿子啊，是我的一个堂兄了，拿来给我父亲做儿子，过继给我父亲做儿子。因此呢，我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呢，我父亲已经有个儿子了，那个儿子不是他自己生的，他哥哥生的，给他过继给他，给我父亲做儿子。所以对我这个堂兄呢，叫我的父亲也叫爸爸啊。后来又生了我了，我是我父亲生的了，那我也叫父亲叫爸爸，我们两人都叫他叫爸爸，但是味道不一样。我那个堂兄呢，他是做我父亲的儿子，他是做，我呢是我父亲的儿子。你看这里不同吗？一个做儿子，一个是儿子，差太远了。我这个是儿子血统的关系，他直接生出来的是儿子，而那个堂兄过继给他，他没有血统关系，他是做他的儿子，我是他的儿子，不一样。挂名的教友是做基督徒，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是基督徒，这里面有基本的区别，不能不知道。今天一般的教会，一般的所谓的基督徒，甚至所谓的传道人，求主怜悯我这样讲，有许多人还是在做基督徒，不是是基督徒，和耶稣基督还没有发生生命的关系啊！讲来讲去都是外面的，还没进去了，做门外汉呢，都没进去，没进到生命里面去，跟主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有隔阂，跟主的关系根本没有连在一起，没有生命的关联。那么讲来讲去都讲些人道，你应该怎么样做好人做好事，你应当如何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你如何使家庭怎么美满，讲了半天都是外面的。如果真正重生得救，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说实在话，问题就在你的生命到底如何。如果真正重生得救了，许多的家庭问题，你跟人与人的人际关系啊，几代的代沟问题都不是问题。这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基本上是生命的问题，还没有生命，所以才有那么许多问题。生命一解决了，其他跟着迎刃而解。所以在这个地方很重要，主说你们是我的门徒，不是做我的门徒。众人因此认出是我的门徒了，为什么？我们有能力去遵行他的命令，去彼此相爱。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一个身体中间彼此做肢体，一个肢体受苦，全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全体都欢喜快乐。保罗告诉我们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最懂得生命的种里面生命中间的关系，那个感觉那个感受他非常强烈，因为他认识教会的真理。所以在这儿主给我们提示这个真理，我们实在不可以掉以轻心啊，而认为这是老生常谈了，我听了都说听腻了，彼此相爱相爱，你听腻了，你到底做了没有呢？你说我都懂了，你真的懂吗？你是不是还没进入到真理里面去啊？就说懂得是外面皮毛，都是一些理论。你今天对神的道你真正得着没有呢？你实在抓住没有呢？求主怜悯我们，真是要谦卑的看看在我里面到底有没有主的生命。在这里面主给我们这条新命令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是要在神面前说，主啊，这不是老生常谈，这对我来说是个新的挑战，我要好好的接受这个挑战，在神前谦卑的反省，我到底是不是主的门徒呢？还是光是做主的门徒呢？我对于主的道，但是在旁边的看呢，把它当的都是一个客观，都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有没有把客观的真理变成你主观的经历呢？我们要反省，实在要反省。这种地方啊，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认为这老早这个道理谁最懂，谁都听过了，讲台多次讲了。尽管多次讲，你还要需要有一次真正摸着那个道，让主的话成为你真正生命的供应，这是要紧的，是非常要紧的。这个新的命令是叫爱的命令。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啊，讲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啊，这个南方的统帅 Robert E. Lee 那个李将军，这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南方失败了，这个统帅李将军啊，就接受南方一个大学啊做校长，做校长。第一天，他召集所有的就全校学生在一起啊，他就给他们演讲。那个题目啊，很难翻出来，英文是三个字：Making yourself necessary，Making yourself necessary， 把你自己变成一个有用的人，不可缺少的人。那么他就强调，他说我所办的学校，那是个教会学校，风气很坏，他就整顿。他说我所办的学校啊，必须保证不但是品学兼优啊，而且个个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敬神爱主爱人。所以他说我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啊，必须保证还没有毕业了，社会都来需要了，来好像订货一样啊，这货还没出来就订了，订单就来了啊，你要这个学生要那个学生，他说我要这样做。那篇演讲很精彩，他引用很多各种思想家中外古今的人的所说的话引证。有一句话我们常常用啊，也许诸位不知道的来源，就是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啊，我们有时候听到很多好的 slang 什么 motto 这些，但是不晓得来源，这谁说的？我个人所了解，如果知道的不错，第一个说这句话是这个 Robert E. Lee 讲的，只许成不许败。他说我所训练出来的人一定要保证成功，为什么？因为不是他自己在做，他是靠那加力量给我的基督，凡事都能做。我们不过是一个好像唱双簧似的啊，外面里面，我们在外面处在里面。保罗说里面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说是主的生命在里面，我们是在外面做。基督徒的每一个善行都是基督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活出，所以没有可夸口，不是主在里面做，我们不过顺服他，让他使用我们这个器皿来流通恩典。所以他说我的学生一定要做到这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成败关乎神的荣耀，不能败，败耶稣丢脸。他很强调这个真理。那么讲完之后啊，全体学生都很感动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在班上最调皮的，他就跑出来了，走出来了，校长在上面讲啊，他出来了，他说报告校长啊，刚才你这篇这个演讲啊很摸着我的心 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不但摸着我的心，也摸着我心中的一个问号，一个问号。他说报告校长，你准不准许我说出来？校长说你说吧。他说好了，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啊。他说你说吧。他说报告校长，你这篇道啊，这篇演讲啊，这是摸着我的心了、啊、也摸着我心中一个问号。这个问号是什么？你要我们成功不败，我们可以做到，但是我要问你了，为什么校长你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将军呢？你是个失败将军，南北战争南方失败了吗？你是失败的将军，请问你自己是失败的人，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成功？就这样讲。那么这话一说啊，全场师生都呆住了，因为这校长第一天上任，刚来三把火再放一把，就给他浇灭了。这怎么办呢？这是不好意思，不好下台了嘛？这怎么办呢？全体的难为情都僵在那儿，怎么办？大家看看，这个校长就走下台去了。他是个军人出身嘛，走下去了，走到了学生面前，这全场都怕。这一下可能打发两耳光，打揍一下再说啊。但是没有，这校长下去两手按在他肩膀上，这就是摇他几下，摇他。这个摇啊，警察打人是犯法，摇人不犯法。我有时看到那天堂堂里面有个醉酒就在地下睡着呢，警察就摇他，不能打，你摇可以，他摇醒，他就摇他，摇了几下完了，哎，有个非常有感情的声音说，他说 My son， 他说我的孩子，我告诉你，正是因为我是个失败的将军，所以我不准你再失败，这叫做爱的命令，爱的命令，不准你再失败了。为什么呢？理由很好，理由很坚强。他说你晓不晓得，儿女啊是父母生命的延长，做儿女呢是爸爸妈妈生命的延长呢啊，学生呢是老师希望的延长，希望的延长，你就是我的希望。我失败了不要紧，我已经几十岁要走了，你正刚刚是这开始的时候，你的前面还有很长的道路，所以你不能再失败了，我的整个希望都在你身上，你再失败我就真正绝望了，所以这个爱的命令不准你再失败。哇，这一讲完，你学生啊跪下去了，抱着他的校长的腿子就哭起来了，校长也哭了，他也哭了，全体三千的学生都哭了。那一哭啊很有用，很有用，那个学校的校风就转过来了，整个改变啊。后来他那个学校的确能够保证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啊成为社会上的需要的人才。你就看见这里面讲的爱的命令，人间的校长有诸般的软弱，他自己失败的人，他还有可以要求他的学生不败，因为他爱你是我的希望的延长嘛。那么我们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完完全全的无瑕无疵的这样一位 生而仁者，他要求我们执行个命令，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忍心让他失望吗？人间的学生都要满足人间校长的希望，我们的主走了，他把这个命令留给我们去执行，当我们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了，是不是做啊？所以一个真的基督徒的凭证从哪里看出来？是否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相爱的最好的证明是基督徒，并不是你这个教会的受浸证拿出来了啊，你受洗的证明，或者你教会那个你们有那个 membership 建立起来了啊，这算是基督徒了，这都靠不住。真正的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一摆出来了，这就是你的身份证，基督徒的身份证，证明实在是基督徒了。那么这个命令既然是主这样认真的、郑重其事的用个命令两字给我们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就在想该怎么样做到呢？今天的问题不是知道多少，那是如何去做你所知道的。那么刚才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勉励，就是罗马书十三章，那里面很具体的提出一个彼此相爱的方法，具体可行的方法。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下面说，要常以为亏欠。这个要常以为亏欠这个六个字儿，就是彼此相爱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实行，照着去做。就是说我常常觉得我对不起对方，结果我就用爱心来补偿，来补上。如果我老是觉得是对方对不起我，那我不会爱他，我就会恨他。所以保罗这个方法是经验之谈，知道吗？要常以为亏欠，常常觉得对不起人，他就会用爱心去补偿。家庭来说，夫妻之间，如果大家都觉得说，丈夫觉得说，哎呀，我很对不起妻子，我常常在外面忙事业，甚至忙侍奉，我很少顾念到妻子的需要，我很少能够体会到妻子对我爱心的帮助，像昨天晚上大家谈的，也很少说谢谢你，也很少去欣赏他，说去赞美的话，很缺少。我们的丈夫实在很多缺少这方面啊，但是你想到你有这么多缺陷的时候，你总会想尽方法去补偿，用爱去补偿。如果妻子也会想到丈夫一天忙那么忙啊，在各方面，在外面应付许多环境上艰难，回到家里来还要应付家里，那得了，我应当给他预备一个真正让他能够啊赏心啊能够很称心乐意的一种环境，让他能够稍微减轻一点各方面的压力。如果我没有做到，我觉得亏欠他。如果都有这种感觉，彼此从自己的缺陷方面去看去想，然后尽量去想到对方对我的好处，我想这种情况来的时候，就执行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就比较容易，就不困难。要常常以为亏欠，不是觉得对方亏欠我，是觉得我亏欠对方，从这个角度去思想，就比较容易去遵行主这个旨意。你晓得使徒保罗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话吗？我相信他有一个生命有一个亏欠，因为保罗原来叫做扫罗，他是逼迫教会的，后来他在大马色路上啊被神的大光照到，他悔改了，信主了，扫罗变成保罗了。当时他到了耶路撒冷，没有人接待他，大家觉得这个一家伙靠不住，可能是披着羊皮的狼，靠不住啊，谁都不敢接近他。有一个人出来替他作证，巴拿巴。巴拿巴这个使徒是有恩于保罗，巴拿巴出来就要证明说他是神所拣选的，替他证明，人家都不接待他，他就证明。后来他就跟教会的柱石彼得了、雅各、约翰呢，他们就在那有交通。后来巴拿巴又带保罗到大树去啊，你就看见就找到保罗，把他带出来啊，安提亚克，到了安提亚克开始要开船工作，在那造就聚会，都是看见是这位巴拿巴替保罗制造许许多多的机会，可见他们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在主里的。但是后来呢，我们看见他们因为探望的工作 拣选同工的问题，巴拿巴要马可，保罗要希拉。巴拿巴要马可，可能马可就是他的表弟了啊，亲戚关系的拉一把也很自然的、啊，也很自然。但是保罗不行不行，硬是不要。说他在庞菲利亚离开我们，不要他。这个年轻人爱世界，大概不要，坚持不要。巴拿巴是坚持要，这两个使徒在那吵起来了。所以你看，那么属灵的人呢，也有他软弱的一面。圣经就把他老老实实记载下来，路加把他记载下来，让我们看见人间的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有软弱，都不完全。